众朋友，欢迎你再次回到两个男人一台戏，我是蒙哥的书童小贝。
我是小贝的书童蒙哥。
哎呦，您怎么会是我的书童呢？对不对？
你看我们两个挑个担子，对不对？一个前一个后，一个左一个右，上面挂了一本大圣经。
你有看过那种哈，个头比较小的少爷要请了一个书童，比他这个身高的这么三分之二以上这样子站在旁边吗？对不对？
不是爬山这样很好用。
这不是保镖吗？对不对？
上山的时候个子矮的走在前面，个子高的走在后面，下山的时候都反过来嘛。
小贝是蒙哥他旁边帮他提剑的少年，这样子怎么样？
哎呀，我们都是挪亚的子孙，在这边看老爷爷演戏呀、
那我们今天戏演到哪里了呢？
哎，我们戏终于演到他们要进方舟了。
搞了老半天，还大洪水还没来就对的了，
还没来。你当然是大洪水来以前就要进方舟啊，你不能等大洪水来了再进方舟啊。
哦，
来不及啦。
对对对，那他们现在一家人进去了，和和乐乐、啊、
哪这么快？
哪
这么快？
还没那么快啊！哎呀，
神在前面跟他吩咐和他立约，要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方舟。到了第七章，哎，马上大水就要来了。耶和华再对挪亚说：“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。”几次这样吩咐他、哎、
对呀、啊、那这个神真的是，所以我们的神就是所谓不厌其烦呢、啊，谆谆教诲，对不对？
他不只是不厌其烦谆谆教诲，我们今天听到这个话一定要明白这背后的心意是什么。神再跟他说，因为在这世代中，我见你这个单数的你在我面前是义人，可是我与你立约，我叫你建方舟，我要你一家都进去，实际上跟你有关系的四家通通都要进去啊、哦！我们今天一定要有这个信心，你不能没有这个信心啊、
哦，我这个小贝以前这个信心就很大了。一家人里面，这个父母啦、兄弟姐妹啦，其实你们家只要派一个人做代表，他信主之后呢，哎、嗯，神自然会把账也都算到。所谓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嘛，哎，所以呢，全部的人也都可以跟着一起上去，所以全家派一个代表去教会信主就可以了。嗯，
这个小贝，你这个是传什么福音呢、啊？信主还可以派一个代表去？
那你刚刚讲了这么多，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对不对？你看一人只有那么一个，哎，就是挪亚，哎、嗯，可是呢。嗯，这个讲出这个神就是有怜悯之心吗？不是，你所爱的，他爱的，爱屋及乌，信他，然后神就爱你，然后你爱的这些人呢，神也一起爱他们，就这样子都算在一起了。
我们上次才讲说，一家之主一定要会读圣经。读圣经到底怎么样读呢？哎、哦，像小贝这样子就是不会读啊，听懂没有？
我就是照着这个圣经的话这样子推理下来的吗？
哎呀，你别自己在那边乱推啊！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有一个体育老师哈，
嗯，
他这个技术不是很好，他专门在教人家打篮球。
哦，他自己打得不太好。
示范的时候，我们那些小孩都已经看出他的破绽了。他一定先不会跟你讲说这个姿势对还是姿势不对。他投进了，他跟你说刚才那个是对的；投不进，他说刚才那个是不对的。
那你们那通常你们的体育课不就时间要搞得很长就对了？
所以蒙哥直到今天才来做节目，没办法去打篮球啊，就是这样子、啊。
要、哦、不然你蒙哥的身高最起码在亚洲也可以当个中锋的位置嘛。
哎，可能不行，可能需要到东南亚。
Yeah. 那这个那个教练跟我们刚才讲的有什么关系呢？
一样嘛，这个到底怎么读圣经？至少你需要听见说像小贝这样读圣经，我们一听就知道是不对的。
我这个就是异端的就对了，
还没有到那个大师级了哈。
哦、oh.
，你这个只能算是邪说。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：挪亚为什么是个义人？我们以前讲过了，他是一个蒙恩的义人。其实神要是当时给挪亚家一家八口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恩典，难道神不能做到吗？向他们每一个人显现，神亲自劝他们八个人通通进方舟，通通造方舟，这个几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，挪亚全家就同心齐力把这个方舟建好，乖乖八个人全部都进去，对不对？
哎，你 讲的对啊，为什么不要这样？有一天他们吃饭的时候，神一次向大众显现，然后他们就一家这个齐心就把这件事情完成。对啊，问神为什么不这样弄呢？
哎呀，所以不是像小贝这样子讲说我们从我们这边选一个代表去信耶稣，而是从神那里选了一个人作为神的代表来向我们传福音、
哦、神他就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就对了、
他就是喜欢用这种方式。所以这个读圣经不要读错了，只是神自己有这么急迫的心意要他一家八口都进方舟啊，可是神只跟挪亚一个人讲话、
哦、
哎，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存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啊！神有这个心意要你的家人你所关爱的人信主，你得去做工，这个叫做神的应许。那像小贝这样子去读呢，他说是我们选一个代表去，这样固然是不对，可是也有另外一种方式是不对的。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家里面，因为我是先得救的，只有我知道神，所以你们大家都是听我的，神是特别特别选了我啊，和你们都不一样，这个也不对，这也过头了。
这怎么会不对呢？对不对？他就是他资格老嘛，他圣经读得多啊，所以他讲的一定是对的嘛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听他的嘛。
现在啊，我们比起挪亚来啊，那真的是有一些方面是挺好的。因为当初神跟挪亚说这个方舟怎么造啊，我不知道挪亚有没有写下来。
他有写成一本叫做方舟秘籍啊，但自从这大水之后，那本秘籍就被那只鸽子给叼走了。
哎呦，他如果写下来那还好办，他如果没有写下来，什么事情都在他脑子里，那就有点麻烦。
也不会啊，对不对？他只要秉持了这个、中国人的美德嘛，对不对？这些秘籍就传给他的孩子就好了，其他外族通不传，这样就好了。
今天我们在教会里，在家庭里面，固然我们上次讲了，做家长的第一要务要去明白神的吩咐、神的话是什么、神的心意是什么。可是我们的好处是什么呢？这个神给我们的话、给我们的心意啊，也不是你爸爸写的，也不是你爷爷写的，我们根本还没生出来呢。2000年以前，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借着旧约的先知、新约的使徒，通通都写完了。所以这个吩咐不但你做爸爸的可以读，做妻子的可以读，做儿女的长到一定的年岁也都可以读，全家人可以一起来弄明白这个神的吩咐到底是什么，全教会可以一同明白。位分上来讲，这个责任交给你的家长，可是从同工上来讲，绝对不是挪亚一个人去砍所有的树、钉所有的钉子，是不是？不是这么来的。全部只听他的，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个方舟到底应该怎么造。今天不是这样，今天神的吩咐已经在这里，我们做家长的第一要去明白这个神的吩咐，第二呢要带着全家大家一同来明白，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啊！这样子不但你做的亲神，而且全家人都得益处啊！在家庭是这样，在教会也是这样。我们今天呢这台戏就往前又唱了一点点，下回再继续谈。